森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踩倒。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盖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阿实特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拱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国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察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争战。经文读毕。今日我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德修牧师，讲道主题：克服困难，起来建造。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中国大陆人多，问题多，贪污亦都很多，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善良的人。中国大陆污染问题严重，所以影响健康，但是我们亦都不要忘记中国大陆有很多很美丽的风景。中国大陆的风景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很多名山峻岭。我们都知道出名的有个叫五岳，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有五岳，分别东岳是泰山，西岳是华山，南岳就叫做衡山，平衡的衡。北岳又是叫做衡山，不过是永恒那个衡。中岳就叫做嵩山。此外还有黄山、庐山、武当山、峨眉山、五台山等等，都是很出名的山。我在很多年前我就有机会去到山东，山东的地方就一定要上泰山去看一看。这里有没有人去过上过泰山的？都有些人上过泰山。上泰山的时候你就发觉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但是我印象最深都不是我们上山的时候后面有几个老太婆，我们的后生仔行快一点他又快一点，好像看动物一样行快一点他又快一点，我们怎么都抛离不到他们。后来就索性停低跟他们谈，啊，为什么你们走得这么快，你们几多岁啊？他们都是七十几岁的老婆婆，为什么你们行得这么快的呢？他说原来一个礼拜他们肯上山两次，就锻炼身体。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不是我们印象最深。 我哋印象最深咧，都唔系嗰啲嘅挑夫啊，就系咧山东大炮啊，嗰啲叫做啊担住嗰啲一块砖一块石头啊。原来咧当时咧就靠每一旧砖每一个石头人力咁样担上山咧去建造房屋嘅。咁咧佢哋一路担一路喺度唱歌仔啊。咁呢个都唔系我哋印象最深嘅。印象最深亦都唔係咧，我哋就嚟上到山頂咧，就發覺泥路突然間變成咧嗰啲石級，嗰啲石級咧就大概有2000多级嘅石級，然後去到近山頂咧就有一個叫藍天門啊，原來藍天門喺嗰度嘅，咁就好似一望上去咧，好似天開咗咁樣樣。啊，依啲都唔係印象最深。喺登山嘅路程裏邊咧，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是。在峭壁那里，即是在山那里很多峭壁呢，就打横伸出来呢一坡坡的苍虫啊。原来这些苍虫呢就在石缝那里出来，在一个没有土壤的环境里面呢，它们竟然能够茁壮成长啊，打横这样生出来。我们都知道呢峭壁呢就是很大风的。它们竟然呢在臨風的時間呢立不到，因為他們都沒有土壤固定，只是在石那裡，他們竟然呢能夠立不到啊。這個呢令到我呢就是最深的一個的印象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做建築的啦，在建築裡面呢木材裡面有硬木和軟木的分別除了有些例外，硬木为什么会硬呢？因为它们生长比较缓慢所以呢它们的木质呢就比较坚硬，就适宜做贵重的家私软木呢就是它们一般来讲，虽然有些例外，一般来讲它们水分充足，它们气候适宜，以至到它们生长快速。但是呢生长快速那个不好处呢就是它们木质就远啦，以至到咧唔能够做贵重嘅家私，只能够做一啲墙壁里边嘅一啲嘅支架等等。同样喺呢个两件事里边，俾我哋睇见一个嘅道理，就系一个人佢面对困难嘅时间，往往能够帮助佢成长，更加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基就好像峭壁那些苍虫一样。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至到第十四节，是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遇到困难重重。我们都知道逃避困难是人类的天性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个是无可否认的，神特别喜悦他们去拣选他们。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无时无刻不是面对着困难。我们由亚伯拉罕来看起，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要离开吾尔，要去到迦南地，那个过程里面充满了困难。我们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然后呢入到去应许之地，无时无刻不是面对困难。到了约书亚时代，他真正的实际带领以色列人要攻打入到去应许之地的时候，面对很多的困难。后来去到士师的时代，外族入侵，以色列人当然面对很多的困难。到了王国时期了，本来有一阵兴旺的时间，但后来那些皇帝腐败以致到道德宗教亦都腐化的时候，他们亦都面对很多的困难。亡国之后回归的时期，他们亦都是要在颓垣败瓦那里要重建他们的国土，亦都是面对很多的困难。以致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的结论，就是神似乎喜欢人在困难里面成长，因为他的选民他都被他们发生这么多困难，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如果用另外一个的形容来讲，就是虽然有一日我们会享受天上的快乐，天家的一个的快乐，但是我们只要在地上还有一天，我们还有一日在地上的时间，神为了要锻炼我们，往往要我们在困难里面去学习前进。 而当有关的工作或者有关的工程越大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困难亦都会越大。不过当我们如果肯靠住神的恩典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造就，我们亦都会经历到丰盛的生命，甚至为我们的生命留下一些很美好一些的回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以色列人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可以说是为神做一件大事，因为他们不单止是重建一个的城市，要恢复耶路撒冷昔日那个的光辉，而且他们是要重建信仰的标记，他们要重建这个圣城耶路撒冷那个的城墙。但是做一件为神大发热心这么伟大的事，他们有没有一帆风顺呢？答案当然是没有了。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间，我们就发觉没有了。神仍然要让这班大发热心的一班人去学习在困难里面成长。这段经文在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的困难上面，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困难当然来源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物给我们很多的困难，但是往往有一个令到我们更加受到压力的，就是我们内里那个的灰心，我们里面那个力量不够，我们里面会灰心。旧约的历史书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都讲给我们听，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离弃神，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之后，他们离开了神，以致到他们最后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当有神同在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大卫，一粒小小的石子，就能够打败巨人哥利亚。但是当他们不要神的时候，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容许他们接受他们，给他们得偿所愿，他们离开了神了。但是离开了神之后，他们就自己要面对周围的强国。当有神去看顾他们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他们能够竟然在强国中间有一个空间去生存，传扬神那个的美好。但是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自己面对了，因为他们不要神，他们自己面对周围那个的强国。所以我们都知道最后他们走上亡国那个的道路。但是到了主前536年的时候，他们被掳到去外地的犹太人有一个转机。当时波斯帝国就取代了巴比伦帝国，成为超级大国。他们出了一个皇帝叫做古列王，这个古列王他尊重各国的文化，所以他就容许犹太人有大概50,000人左右重归以色列，给他们回归去以色列，重建他们那个的国土。这些人50,000多人，他们回归之后，他们第一件事的想到就是重建圣殿。很奇妙的，当他们有自己的国土的时间，他们离开神，但是当他们被掳的时间，他们竟然信仰得到复兴，他们再一次反省他们的历史，他们看到原来我们离开神，所以我们回到去故土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重建敬拜那个的地方，就是重建圣殿。但是有周围的困难的来源就来到了，因为在当地占了以色列人地方居住的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不乐意见到犹太人再一次强大起上来，以致到在经济上面在政治上面成为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们上书皇帝就阻止这个工程。他们成功了，所以呢这个工程开工不够一年就停工了10多年，到了主前520年，才在先知哈该和当时的省长的鼓励之下再一次开工。结果他们用了4年的时候，到了主前516年将圣殿盖好了，他们就有一个敬拜的地方。但是他们就开始满足了，以色列人就满足了，已经建好了这个圣殿了，我们有敬拜的地方了，他就不想做其他的事，特别他们不想到去重建这个城墙。 当时他们容许耶路撒冷的城墙仍然是破坏，没有心要去重建，但是造成一个恶果，就是城墙破坏的时候就没有保障。我们知道一个城墙除了美丽之外还有保障那个的作用，所以没有保障，那些人就不想住在耶路撒冷了，就搬去埠仔住了，好像不想住唐人街那样，就搬去埠仔那里去居住，以致到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只是有一个圣殿，那些人日头才入去，夜晚呢就离开一个这样的地方。在尼希米回国之前的十几年，记载在以斯拉记第四章那里记载呢，有人曾经发动要重建这个城墙，但是又立即受到第二代反对党的反对了。第一代的反对党就反对他们建圣殿，第二代的反对党就反对他们去建这个城墙，今次又是上书皇帝阻止这个工程，结果他们又成功了，工程又停了，直至到尼希米回国带着省长的头衔去回国，才再推动这个工作。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今次他们面对第三代的反对党，而第三代的反对党势力更加的庞大。第四章第一节讲到有个叫参巴拉的人，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怒恨。而且今次的数目就很多，在第七节那里讲到就包括有阿拉伯人、阿门人和阿实特人。那我们就会奇怪，尼希米带着省长的名衔回来重建的圣殿，竟然有人够胆反对吗？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根据但以利书第六章记载，当时波斯帝国总共有120个总督或者省长，一是叫总督，一是叫省长，都管理一些的地方。所以尼希米虽然是犹大的省长，但是他只是120人里面的一个。而解经家相信参巴拉这个人很明显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如果大家看地图，你就发觉撒玛利亚管辖的地方是大过犹大那个的地方的。而且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些的人，就是撒玛利亚在犹大的北边，我们都知道了。然后亚门人呢就在犹大的东边，就是约旦河的另外一边。阿拉伯人在哪里呢？阿拉伯人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在犹大的南边，在下低西奈半岛啊、沙地阿拉伯啊那样那里。然后阿实特人呢就是腓尼士人来的，腓尼士人在犹大的哪一边呢？我们今天读新闻我们知道了 West Bank 就在犹大的西边。所以这个形容给我们看到东南西北全部围住这个犹大，所以他们的势力十分的庞大，面对那个压力十分的庞大。而这些东南西北的敌人，他们所用的方法第一至到第三节讲给我们听，是耻笑他们，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回来建什么城墙，狐狸上去都会倒啊，即狗爬上去都会倒啊。然后发觉他们不成功的时间，他们到了第八节，我们看到他们升级了，就是扰乱他们的安宁，使到他们心水不宁，不能够去建这个城墙。然后发觉这个都不成功的时间，到了第十一节，他们就计划要进到他们中间杀他们，直情要发动攻击去伤害他们的生命。在这些反对和扰乱底下，犹太人他们就觉得这个重建的工程实在百上加斤，于是他们灰心了。外在的压力来源是肯定有的，但是他们里面的灰心这个是他们最难的一关。以至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向尼希米就投诉，他说灰土尚多，刚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做了，不做了，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为了要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做呢，我就看一看一些的解经书，就是看看究竟他们的工程有多大，以致他们灰心，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去灰心。 我就發覺原來古耶路撒冷咧嗰個城牆唔係好長嘅，全長大概係1.5英里啊，唔算好長。但係因為古代嘅城牆咧就係好高嘅，大概20尺至30尺，而佢嘅厚度亦都係好厚嘅，最薄嘅都5-6尺，厚嘅就10幾尺。所以要用嘅材料同埋要建築嗰個工程咧都相當嘅大。而且佢哋就正如第二節敵人咧恥笑佢哋一樣，佢哋要喺火燒嘅土堆裏面揾石頭。原來呢個咁大嘅填土嘅工程咧，堆砌嘅工程咧，佢哋嘅材料係唔足夠，以致到佢哋要喺舊冧落嚟嘅城牆嗰度要去發掘，揾翻一啲好嘅磚，然後咧批下佢，整下佢喺火燒裏面去揾呢啲嘅原料。以致到當時我哋可以想像喺一個塵土飛揚嘅一個嘅環境，有人恥笑，有人擾亂，有人甚至計謀咧要殺佢哋，所以猶太人灰心，佢哋想放棄啦。但係我哋睇見尼希米，佢冇放棄，佢繼續工作，以致到佢最後佢完成到呢個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哋睇翻起我哋抗堂嘅工程，都令人几气馁嘅一个嘅工程。我哋知道最先好多年前啦，我哋就向市政府提出俾多啲地我哋啊，即系我哋俾多2000尺，唔系要求好多，咗俾多2000尺地我哋。我哋发觉咧，喺我哋周围附近咧，譬如嗰个行人路咧咁阔，其实唔使咁阔噶吓。喺嗰度如果批少少地俾我哋，我哋重建嘅时间就好少少啦。但系市政府嘅回答就系我哋唔能够俾地嚟啦，唔能够再俾多啲地嚟。不过后来有一个人佢提出就系换地或者可以商量。於是我哋就進行換地嘅計劃啦，最後我哋得到呢個嘅發展權啦，就即係話咧初步嘅發展權。但係後來我哋又發覺咧，原來市政府未必擁有佢換俾我哋嗰笪地喎。我哋話將呢個不規則嘅型嘅地咧換過去對面長方嘅地，以至到我哋起好一個建築物，我哋就拆平249還翻個地俾政府。但是我哋發覺咧，嗰度嘅長方嘅地咧，唔係市政府完全擁有業權喎。原來以前有條馬路咧喺嗰度嘅經過，依個馬路嘅業權係屬於州政府公路部噶嘛。所以咧，佢冇完全嘅業權，點能夠話換笪地俾我哋咧？於是我哋就叫政府市政府、州政府都係政府，好唔好？你哋搞掂佢然後咧。得到一個完整的業權才可以換給我們。但是似乎我們急他們不急，所以呢不是他們優先的工作，所以到現在我相信那個業權呢還未是澄清到。跟著我們就發覺有另外一個機會出來了，就是頤養院這個機會出來了。然後當我們買入了頤養院的時間，我們又發覺聖三一堂這個機會又出來了。但我們就漸漸發覺，如果我們要購買聖三一堂的時候，我們的經濟能力幾乎呢有很大的一個的負擔。我們應獻有800萬買了120這個頤養院，用了400萬，剩下來的錢已經不多了。如果我們再要購買聖三一堂，跟住仲要整修呢個頤養院，整修呢個聖三一堂嘅時間，我哋發覺實在係好大嘅一個嘅工程。我哋發覺呢啲都係外邊嘅來源，但係我哋裏邊會唔會灰心咧？但願我哋唔好灰心。雖然我哋要做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嘅工程，但係起碼我哋唔需要面對尼希米記第4章。那些的反對，尼希米他的困難還更加的大。但願我們真的能夠在這件事上面專心作工，以致到成就這個工作。最近我整理我的文件，我就發覺在我的文件裡面有一個西區宣道會的抗堂的過程，一篇的文章。西區宣道會本來以前是我們的分堂來的， 佢哋我哋咧就開咗喺 Austin 有一個分堂，但係後來佢哋獨立咗啦，佢哋就覺得佢哋需要有一個比較大嘅宗派去督導佢哋，去幫助佢哋，所以佢哋加入咗宣道會呢個嘅宗派。咁西區宣道會咧喺幾年前咧，佢哋就有機會買咗一個喺 Brighton 一個地方一個商住兩用嘅一間嘅大屋啊，咁亦都有一個相當大嘅停車場。他们就打算用它来改建成为一个可以坐百多人的一个礼堂，在那里就有自治的堂址，因为一向他们都是租用西人的礼拜堂的。那他们在这个建堂的事上面或者扩堂的事上面，他们就面对很多的困难。当我看回他们那张文章的时间，他们首先发觉会众意见不同，对怎样扩建他们有很不同的意见。然后呢发觉呢他们请了个职师，个职师呢又不是很合作，成日都交不出图纸，一路拖这个工程，所以他们又要换另外一个的职师。然后他们呢投标回来呢发觉那些钱数目呢实在太高了，他们呢恐怕呢负担不起，所以他们又要再去找其他的承建商。然后他们找到一个便宜的承建商，进度就慢如蜗牛，很慢，以致到呢他们也都是发生很多的问题。我就看到他们这个文章，我就尝试将他们扣堂他们那些人的负担我就想计算一下。原来他们买那个地方是60万，买了60万，然后他们那个装修那个费用大概是昔日就是30万，然后他们当时大概只有50-60个会众而已，不是很多。如果計起上來，他們每個會眾要承擔18,000元，這個是幾年前的一個數目，不是今年的一個數目。如果以他們這樣計，我們教會1,000多人，我們豈不是可以有1,800萬？當我這樣看的時間，我就發覺西區宣道會其實他們的弟兄姊妹咬緊牙根，他们完成了这件事。今天我们知道他已经拥有那个地方，也都将那个地方成功的改建成为一个礼拜堂。但愿这个的例子也都成为我们一个的鼓励。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的功课，就是面对困难的时间我们需要祷告。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林仲文传道我记得他来过我们中间宣讲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他都讲过这一点。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知道耶路撒冷城墙破坏，人被人凌辱的时候，他首先他不是想到要做一个重建的计划，而是他认罪悔改，在神面前求主去纪念去施恩这个城市。然后到了第二章，当他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表达心声，皇帝就说，哇，你平时很开心的，为什么现在愁眉苦脸呢？他知道有机会向皇帝讲了，他就不是立刻想下怎么讲。圣经记载他立刻在暗中去祷告天上的上帝，他当然擘开眼来祷告的，不是皇帝一问他立刻睁开眼，他一立刻祷告，然后呢就回答这个皇帝，跟着得到皇帝那个的同情。然后到了今日我们读的第四章，当这个多比亚就耻笑犹太人，我们刚才讲到了，你所建造的质素低到狐狸爬上去都冧啊！在这个时间他被人耻笑侮辱的时间，他想到的不是共抵死等我对付你，他想到的就是祷告。在第四节至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他的祷告。有些人就看到，哇，第四节第六节的祷告挺厉害，好像咒诅，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学啊？哪个阻挡我们叩堂？哪个阻挡我们抗堂？我们祈祷，神啊，对付他，整蛊他，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样啊？但是如果我们小心去看这个祷告，我们发觉这个不是一个咒诅的祷告，大家小心去分析，它不是一个咒诅的祷告，它主要是求神监察那些人，他反对那些人，那些敌人 他们将犹太人重建这个城墙这件事去形容到上书皇帝形容到是一个背叛皇帝的行动，将他们政治化，就是说他们有政治背后的目的，就是他们建成城墙就会反叛你的了。如果这个皇帝听这些诬告的时候，犹太人有灭族的危机。所以基本上尼希米就求神，主啊，你监察这些人的心几咁嘅恶毒呢，求主你监察主持公义。然后我们看到他祷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求神给那些毁谤犹太人的人，给那些去想陷害犹太人的人去经历一下犹太人所受的苦处。犹太人回归回来要重建家园，很多的苦头，那些人已经在那里是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势力，他们不明白一些回归人的苦处，以至到还要迫害他们。尼希米其实就是说，神啊，我不求其他东西，求你给他们尝试一下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的苦头。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的祷告，但是无论如何祷告是很重要。所以在抗堂小组里面，抗堂委员会里面，我们有设计小组，我们有经济小组，财务小组，我们有其他的小组，但是有一个小组不能够缺少的，就是祈祷小组。感谢主，我们真的抗堂的委员会里面有一个祈祷的小组。但愿我们这个的工作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完成，乃是靠祈祷那个的力量去完成。刚才主席也都报告过了，我们投标这个三一堂购买，我们知道他们收到九个的标，我们得到的资料或者至少是我得到的资料，就是他们收到九个标，他们就除去了四个，就邀请五个是去第二轮的投标，那我们就是在五个里面的之一。那我们收到的似乎有些风声，似乎我们的标不是最高，可能甚至是最低的其中之一。所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投标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有智慧，我们需要祈祷。在上个星期四，我们的长老会和执事会开会开到凌晨一点半钟，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合一的一个数字。我们已经决定听日在中午之前，我们会写信去作第二轮的投标，就是用我们所决定的一个数字。但是会不会成功呢？我们根本没有把握，根本没有把握。因为其他的四个呢，我们知道呢都是发展商来的，发展商的钱很多的，所以他们如果要出一个高价呢，我们是远远是被抛离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相信如果是神要给我们的，神会有方法。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依靠他，我们要去祷告。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是第九节。第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在那里这么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有一个解经家，他解到这段经文的时间，他就说这一节经文就是表达信心和行动同样重要，祷告和行动同样重要的一个的描写。尼希米他同埋跟从他的仆人，在知道反对党他行动要升级变本加厉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就祷告。有圣经形容他就按住当时的情况，他就做出相应的行动。他祷告之后就做出相应的行动。在经过祷告之后，我们的行动就不是血气的工作了，我们就已经知道神会显出他的能力。结果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就显出了他的智慧和他的组织力。他用刀、用枪、用弓，利用地形，利用心理战术，利用通讯系统，甚至他叫百姓要住宿在耶路撒冷里面，他自己和仆人都住宿 在耶路撒冷里面对付外面那个的压力。我们在信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呢就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但是在信徒的生活里面，亦都需要有一个表现，亦都是圣经的教训，就是常常竭力多作主公，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一个的教训，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训，一个是哥林多前书的教训。一个真正熟练的人是两样都掌握到，有些人他单单注重祈祷，有些人单单注重行动，但是一个真正熟练的人，他是两方面都掌握到。尼希米在这方面是我们一个的榜样。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要内部稳固，我们就需要培养起责任感和合一的心。当犹太人见到这个工程实在太大，反对的人又多，他们要放弃的时候，尼希米怎样鼓励他们呢？尼希米鼓励就是第十四节，提醒他们不要害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提醒他们要为弟兄，要为儿女，要为妻子，要为家产去争战。换句话来说，尼希米是提醒犹太人不要只是见到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辛苦啊，灰土上多，刚才的人力量已经衰败，不要这样，你见下你的弟兄，你看下你的儿女，你看下你的妻子，你看下你的家业，你需要产生一个责任感，然后继续去作工。同样在今日，我们亦都是需要去想一下我们的责任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刚才小朋友讲了几句话，很可爱的声音，小朋友的声音是很可爱。我估斯丁都是因为听到一个小朋友念圣经，所以他信主。他们将来在哪里聚会呢？这里还会不会让他们聚会呢？当我们想到的时间，我们就发觉没错，我们这一代如果要建堂，我们负担很重，我们的荷包会轻了很多，但是我们能够给下一代留下一个地方，给他们能够发展神的工作。二四九那个建筑物不是很漂亮，但是坐得其实挺舒服，有冷气在里面。我1982年才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从来没有参与他们建堂那个的辛苦，我亦都未出过一分钱在建立二四九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享用了一个大地的地方，就是几十年之后来的人都能够享用那个地方。同样，但愿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个责任那个机会落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我们这一代有什么回应，以致到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在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叫做庞贝 Pompeii， 出名的地方就是在千几年前呢，就是它附近一个火山爆发，然后呢以千吨计的火山灰呢就将整个城市呢就埋没了。当考古学家去发掘这个城市的时间，就发觉很多人和很多的动物很明显在这火山灰在天上要降落来的时候，他们躲避，有些走入屋里面躲避，有些走入地库那里躲避，有些捐落胎底去躲避。但是很可惜，没有一个能够逃离这个厄运，因为在十秒几秒钟之内，那些火山灰就冚了下来。所以当他们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地上这样趴在那里，这样掘出来的。但是考古学家发现有一个例外，一个人是直立这样掘出来的，这个原来就是守城门那个的罗马兵，一直他没有离开他的岗位。我相信他看见那些人走的时间，但是他没有，上司没有给他命令的时间，他就仍然站在他的岗位，他就手中被掘出来的时候，手中揸住他那个的长枪，当然在几秒之内一冚
就冚咗佢啦。但係呢個士兵嗰個侍奉嘅態度，緊守佢嘅崗位嘅態度，就好值得我哋去學習。所以尼希米佢除咗鼓勵猶太人，你哋要盡責，你哋有呢個責任感，佢亦都提醒猶太人要合一。當靠近敵人居住嘅猶太人十次嚟到佢面前要求保護，尼希米冇發嬲。有陣時咧，有啲人咧就嚟請牧師幫忙，一次唔夠，再打電話，五分鐘後又打一個電話。哎呀，我有時咧叫牧師都有火啊！哇，點解唔使咁啩？你係想煩我啊，抑或想解決嘅問題啊？唔使講嘢，我知啦，我知啦。但係呢啲猶太人十次啊！如果尼希米咧係真係尼希米都有火啊嘛，係咪？即係好煩啊！點解？但是我們發覺尼希米他沒有覺得麻煩，他就回應他們的需要，他就組織起其他的居民互相幫助，約定他們修建城牆，如果有敵人攻擊的時候，他們就彼此幫助，這一組人受到攻擊，那一組立刻停工去幫助他們去打退敵人，而且各人都要不要再住你們的埠仔，在工程期間全部搬離耶路撒冷，分帳幕。尼希米同佢自己嘅仆人，亦都系同樣嘅，唔例外，一樣瞓帳幕，一樣咧去喺裏邊咧就近嘅去建造。我相信神注重我哋嘅同工嘅關係，佢注重工作嘅果效，但系佢亦都注重工作嗰個嘅過程。有陣時候我哋能夠造成一個嘅果效。但是个过程里面令到教会四分五裂，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件的事。但愿我们真的在建造这个过程，在我们扩堂这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单止盼望能够成就一个美好的果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保持合一那个的态度。为什么执事会，为什么长老会要倾到凌晨一點幾呢？就是最初的時間雙方的數字提出是不同，雙方的顧念亦都是不同，但是最後我們能夠說我們是一致的支持這個最新那個的投標。但願弟兄姊妹，我們不能夠將這個數字講給你聽，講出來的時間可能你會說哇這麼多錢，有些人說為什麼你出這麼低，我們不知道大家的反應。但願我們從長老會執事會一樣，雖然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漸漸我們趨向一致，我們在主裏面合一去造成這件事。我們開始的時候講到做大事往往面對困難，但是調轉頭來講，就是面對困難的人，肯面對困難的人可以做成大事。再講一次，做大事的時候一定會面對困難，但是倒轉頭來講，肯面對困難的人他會做成大事。弟兄姊妹，平凡的日子很容易忘記，你記得多少平凡的日子啊？在你的記憶裏面，在你能夠回憶难忘的事上面，通常都是人生解决困难的事，可能是疾病，可能是意外，可能是钱财的损失，值得你纪念，你记得你难忘的事，往往不是平凡顺利的日子。但愿我们无论是我们个人，无论是我们的教会，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面对困难，以致到在我们的人生能够留下一些难忘的事，又大又难的工程，但是却在我们人生里面留下一些很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